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白宫本月初表示，鼓励高等教育中更多的使用学徒制的学习。劳工部长艾科斯塔随后宣布，美国将用学徒制的方法填补600万个职位的空缺。6月15号，川普总统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将拓展学徒制实习机会。鉴于美国各级教育政策的制定与管理是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联邦政府对此发言权极少。川普总统这项行政决定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现实的举措可以促进学徒制学习？还是只不过是一场真人秀？最终和前任们的改革的倡议一样，是无疾而终。今天参加节目的是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欢迎方布林先生。
主持人您好。
布林，川普总统这项行政命令啊，学徒制到底是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他这个行政命令之前发表了一个演讲，所以这个演讲我也稍微听了一下，我觉得有如下几个内容吧。首先，他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表态，说认可这个劳动者的尊严。那么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涉及到一些蓝领的工人啊，比如说这个制造业、手工业，他们这里面用这个学徒制比较多的，所以认可他们的尊严，这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一个表态。另外一个内容呢是，涉及到这个大学啊，也就是高等教育的认证体系。现在这个认证体系啊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对一些这个学徒制教育、体验式教育是不利的，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行政命令呢，给这些职业学校啊，这种注重技能的、注重这个学徒制的学校松绑。那么这样的话呢，过去一些可能会被人认为是野鸡学校的野鸡大学的学校，可能会得到一些这个新生的机会。那么第三个也可能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改，最为实际的一个改变呢，也就可能是资金的发放。因为以前的学徒制，那个学生可能不是全职学习，可能拿不到联邦的奖学金。如果这方面能够有所松动的话，学生可以边打工边学习，那这样的话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那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他是鼓励工会啊、用人单位啊这些机构或者说部门拓展这个学徒制实习的机会，让学生能够边读书边工作。他用了一个英文的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叫 earn while you learn， 两个还比较押韵，就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你刚才说到就是川普总统是发表的一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演说，那么他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这个联邦制，那么宪法是把这个教育的这个办教育的这个权利给了州政府和各级的这个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到底有多少发言权？
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呢是认证体系，我刚才也说了，因为联邦下面它有很多各个大学，它有质量认证的一个体系。这个质量认证的体系呢，它是跟那个联邦学生贷款挂钩的，这是很要命的事情。因为学校里面学生拿不到助学金的话，那么很多学校它就收不到学生嘛，所以这方面它还是能够用经济手段能够发挥一点作用吧。另外一个，您说的也确实没错，这个地方政府办教育啊，地方政府呢，但是地方政府它也是比较支持这个学徒制的，尤其是一些州长啊，州长他们之间达成了一些联盟，他们也是比较支持这种体验式的学习这种机会的。我觉得
川普总统的这个提法，就是所谓学徒制这样的一种说法，听起来很有意思，和他这个没当总统之前所主持或制作的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吗？
是啊，您也知道这个他当初他的进入大众的视野，可能最关键的是一个电视节目就叫学徒。他主持这个节目嘛，另外这个节目中间他有一句口头禅式的说法，就你被炒了，然后在美国简直是家喻户晓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节目嘛，对他目前做出这个行政命令这个决定啊，应该有所影响吧。因为这个川普这个人性格也是很强的，很多人就嘲笑他说，你这个做真人秀的人怎么能做总统。 我觉得他现在他这个行政命令可能是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说那么做真人秀节目怎么了，我现在还要把它做大呢，就是说他现在把噱头制从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做成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项目，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他川普总统是一个电视总统啊，也是一个网红总统嘛。我觉得您刚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了，他现在好多什么想法呀，基本上通过这个推特发出来，经常在深夜里面发这个推特，然后媒体呢一开始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怎么总统能够做这种事情？那结果呢，一直发，大家也就习惯了。
再回到这个学徒制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历任总统在上任以后呢，也都是试图通过这个联邦教育部给这个教育政策来施加一些影响。那么川普是第一个提出来这个所谓叫学徒制的这样一个说法的总统吗？
也不一定算是第一个吧。他的前任也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当然不一定都叫这个学徒制，这么一个说法而已，这么一个说法。然后最近我看到那个美国一个报纸啊，是高等教育纪事报，它的一个封面文章，就是为什么高等教育必须拥抱这个学徒制，必须这个支持这个学徒制，他就分析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前任，他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他里面说到这个奥巴马总统其实是很支持这种做法的，虽然他的叫法不一样。这个奥巴马总统他非常支持这个社区大学嘛，社区大学有很多呢是利用这个学徒制或者说体验式教学的方法去开展他的教学的。另外一个希拉里在竞选的中间也曾经提出来要通过学徒制这种方法来拓展这个教育的机会。不过呢，很少有人像川普这样就大举的利用这个学徒制这个名称啊，来推进这种教育方式。
你作为这一个教育工作者，就是在学校里头是做这个课程设计这样的工作的，您对这个所谓学徒制这个做法这个提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这个是能行得通吗？
在教育界呢，这个说法是至少没有多少人会反对的。虽然这个学徒制这个专门这个说法呀，我们只是在教育研究的小圈子里面说的比较多。我们会说这个认知学徒，就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就说你怎么样通过这种教育方面的一些专家带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些徒弟，其实也就是和教学这个说法没什么两样的，就是不过呢，在教育界体验式学习这个方法啊，这个说法现在提的越来越多了，就是说希望学生不仅仅是躲在这个书斋里面、象牙塔里面学习，仅仅学习书本知识，现在这个教育界也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体验式学习的机会，服务式学习这种机会，所以教育界是不反对的。我们中国也讲嘛，这个师傅领进门，修行还要靠个人，这也是一种学徒制学习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基于实践的这种教育，这种体验式学习是教育界和这个政界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目前来说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现象，没多少人会为此反对的。教育者呢，教育界也不希望学生一毕业呢就失业，所以希望有这种机会能够过渡一下。
现在说起来，美国的这个教育体制，特别是这个高等教育这个体系呢，应该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呢，也是还是受到这个一些批评。那么说，这个美国的高等教育现在出了问题啊，等等。那么到底存在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在美国高等教育里面，大家怨言很大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质量认证体系，就是美国它的高等教育，它不同的地区啊，它有不同的认证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南方有南方的认证机构，这种认证机构呢是非常官僚的一个过程吧。就高校每个高校在所有的项目都要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够被学生认可。然后呢，认证完了之后呢，才能够得到这个联邦基金，联邦的这种学生贷款这方面的一些资助。所以学校呢要在向这些认证机构交这个 费用，然后接受呢通过并且通过他们的认证。这个访问乳结非常多，高校是不堪重负吧，可是呢又不得不去陪着玩。因为每一块钱的认证费啊和会费，有人就统计过，能够产生大概这个1693元的联邦资助，所以大家不得不奉陪。因为如果这个认证资格被取消了，学校也就呜呼哀哉了，也就没有办法了。那么认证如果不通过呢，也还会产生这个别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这个前不久这个一个叫哥伦多大学的学校，因为认证没有通过，被学校被取缔了。
嗯，
被取缔之后呢，这个就很多学生贷款就成了坏账，坏账，然后最后只有纳税人来承担，这个名分还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证体系啊，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个事情。
嗯，柏林时间我还有很多问题，不过今天这个时间呢，只能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柏林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